好，我们开始了啊，谢谢，开始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每次想到我们是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是弟兄姐妹，主啊，我就求你让我们没有落入我们过去的习惯，主啊，让我们重新可以有一个新的关系，因为你耶稣基督的宝血天天可以洁净我们。主啊，在地位上我们早就已经是神的儿女，主啊，但是盼望在我们生活表现上面，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新。主啊，好叫我们的关系不落在过去以往的一个习惯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照着你的话说更新而变化。求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中国人有很多的谚语，很多的俗语都是习惯很多年之后终于发现就是这样。有一句话说万事起头难，所以呢我们上课也是这样，起头是很难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把最难的那个部分上完了，就是恭喜你们，你们错过了 best part。 OK 因为最困难的就是到底教会是什么，因为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老实说，如果我们真知道教会是什么，我们的教会不会这个样子。我们就是因为不知道教会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以为教会是那个样子。我举一个例子今天中午呢隔天晚上呢我们去吃的一个地方他们说是湖南菜，那个后史弟兄带我去吃的湖南菜虽然比起我们在国内的或者说台湾的新加坡的华人的餐馆还差很远很远很远，但比起美国的中国餐馆好多了。可是呢，如果你问美国人说中国菜怎么吃呢，他就吃那个美国的中国菜，那个我们中国人是受不了的，对吗？可是我告诉你，你们来美国很多年的人又受得了了，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我们以为这个是中国菜，其实这个不是中国菜。我们以为这个是教会，其实这个不是教会。我们受到很多很多的影响，说教会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我自己因为这么多年来，无论是经历了我自己很小的时候的教会，到我长大之后我所成长服侍的教会到我经历了教会的很大的重大的创伤，然后再来我就到外面去开始学习建立教会不是建立教会，因为我在外面建立的不是教会，就是这个神学院，然后我就参与很多的教会，我大概到过不同的教会，大概重复去的不算，像你们教会我是第二次来你们这边，就算一个教会一个，或者你们这里有两三个教会，我大概去过至少四五百个教会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吃过这个中餐，也吃过这个中餐，也吃过这个中餐了。那我就会说啊，这个中餐比那个中餐好吃，就是这样的想法。我去过这么多很多多多多地方了。今天中午吴勇长老的女儿跟女婿呢，开了两个多小时来跟我吃饭。我一直跟他说你不需要，我说你不需要啊，我说因为哈这边照顾得很好，这边牧师。同工们他们就安排了每一顿谁跟我吃饭，我说你不要开车过来，他就说要开车，那我也不知道他多远，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吧，他就说要，因为本来陈世贤牧师约了今天中午跟我见面，我就跟他说我没有车啊，我说如果要见面的话你得开车过来，我说不过我给你地址，我说我听说最少最少你开89岁人开的话呢哈，他说89岁的人要开89迈嘛，每时速89迈嘛哈，我就跟他说，如果你是开很快过来的话呢，我说你他从 Roland High 那边开过来的，他就说，我就跟他说，听说最快速度是70分钟，后来他一算90分钟，他就说90几分钟，他说他就不，我就跟他说，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说，你千万别过来啊，你千万别过来，后来他就真的不能来，后来吴勇长老的女儿跟他就是吴勇长老的女婿就过来了，开车开两个小时开过来。我们中午吃饭的时间大概两个多小时，可是我们就一直在讲我们所过去所知道的那些教会的样子。OK， 不管是我所以前所知道的，以及后来所知道的，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一定要对于教会要有一个盼望。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话，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对教会一定要有盼望，一定要有盼望，因为那个是在神在地上唯一的，神在地上所设立的唯一的代表，他同在的地方啦。你说我没有办法，我这个区域方圆200公里、200英里，只有我一个人，那你当然是没有教会了嘛。两三个人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聚会，主就在我们当中，对吗？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个人主就不在我们当中，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是说两三个人在一起，我们就是个教会。如果我一个人，圣灵在我的里面，我可以过这样子的跟神的团契的生活，你不觉得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就会更好吗？可是我们看到教会不是这样。我立志在我活着的时候，我要培养100个主任牧师啊，培养100个。我讲的培养是真的培养哦，我培养是我跟他一对一的有生命的关系，而且是有一起祷告的，是有互动的，而且是他有困难我解决的。我今天早上就解决了4个牧师至少他很大的困难，我透过微信透过 WhatsApp 用打电话的要弄4个。那如果我有100个主任牧师可以陪他的话，我一年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帮他，他们一直把他困难拿出来。你知道他们那个都是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人读过书嘛，你知道，就是从那个小学过渡到中学受不了，因为不太适应，后来过渡到大学又不太适应，又过了，又过渡到研究所，又过了。你们到美国就有很大的过渡，对不对？你终于在美国安定下来了，而且不准备回你原来的地方了，你就已经过渡完成。那个过渡完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我不止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就是说要把这100个牧师培养起来，而且我希望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几个像我所知道的教会的教会，我所知道的圣经所讲的教会的教会。那这个我可以告诉各位，绝对不是神学院可以教出来的。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神学院教书的教授通通是神学院毕业的，在神学院教书的神学院老师都是神学院毕业的，自己基本上没有牧会。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参与一个神学院，我建立的那个神学院啊，我参与那个神学院，陈志清牧师今天跟我说，他说你为什么一年有半年还在欧洲？你在做什么？我就跟他说，我要为神学院筹款。我说我跟院长说，你不需要筹款，董事会负责筹款。所以我们学校从开学开校到现在，全部是就是我带着董事们筹款，院长从来不需要筹款。你知道，你包括梁杰琼老师，早期他知道我2008、2009、2010，他碰到我，他说李长老，他说没有人董事会像你这样做的。我说对，我就是没有要学别人，我就是要董事会筹款，不让院长筹款。你要知道，院长要把学校建立起来，把老师聘进来，把学生招到，把学校 organize 起来，然后在本地推动，学生收得进来，院长已经没有力气了，你再让他筹款。今天陈世学牧师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做院长的最怕的就是筹款，而且我们把60%-70%的力气都花在筹款，那你干什么院长？你根本没办法做院长。那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一件事情，神学院的老师都是在神学院毕业的。因为我自己是神学院的老师哈，董事，我在华神也是董事，最近没有做了，就是以前31席的时候我是董事，而是代表我们教派区的董事。我这样讲，我不希望得罪神学院的老师，可是我诚实的说，80%以上的神学院的老师并不参与教会的服事。他知道什么？我这样讲哈，对不起啊，因为我自己是神学院的老师嘛，我也是神学院，他知道什么？所以我在我们学校说，神学课程一定要博士才能教，而且要神学博士才能教。在我们学校，神学博士才能教圣经以及神学。教会历史可以给他们教，所有的实践神学必须实践的老师来教。我们实践神学的老师必须牧会超过20年以上才可以教神学，对，才可以教教牧，就是说实践神学，包括怎么读经、怎么祷告，这个不是神学院老师会教的。 我对不起，我这样讲，比起教会的牧师跟神学院的老师，教会的牧师比较会祷告，比较会祷告。我讲比较会祷告是比较知道怎么祷告，因为他们的挫折比较大。牧师的挫折比神学院的老师的挫折大多了，神学院多好混啊，我不怕的，我不怕他们来怪我。我自己有一个神学院，我怎么会不知道神学院老师跟一个牧会的人哪一个比较好混？如果我们把它当成职业来说，对吗？虽然他不是个职业，不过我们只是为了说话说方面，读经祷告，这个怎么样宣教，怎么样布道，怎么样牧会，怎么样讲道，神学院的老师不可能比牧师更会的。神学院的老师，因为他去十几个教会讲道，一篇可以走天下。你知道神学院老师手上只要预备20篇，他这辈子就结束了。你们可以吗？你们就做牧师的可以吗？你不要说你们做牧师的可不可以，你们就是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的讲道的，你可以预备20篇，你就要躺在这边混个几年啊。所以北美的牧师平均3年嘛，你听得懂吗？他只要150篇讲道就够了，他在这边讲到150篇结束了，他就卷铺盖走人，对不对？然后他150篇走天下。但是你如果在 local， 你在一个教会里面牧会，你不可能。所以我在我的心目当中，我除了希望帮助这些主任牧师之外，我希望能够把我所看到圣经里面的教会能够实践出来，虽然很难，但是一定要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做这个事情。如果不是这样，很难。这门课我已经教了非常多人了，大概几百人，可能也没有千人，我不知道。但是我这样讲哈，数值像你们这么整齐，一个教会来的人这么多的不是很多。比如说你们这是什么千向教会的举手，我看看多少人。OK， 请放下。还有一个叫什么教会？新密谷教会的请举手。请放下，就差不多都是十几个、二十个嘛哈。一个教会一起上这样子的不多，所以你们反正我尽我的责任哈，教完了，我希望你们能够说哦，我现在知道教会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做？那个真正的教会，那个我们所能想到的教会，昨天前天讲的教会，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你知道？当我想到教会的时候，心里是非常的温暖。当我想到教会的时候，是非常的温暖。但是当我看到实际教会的光景的时候，是非常的伤心。我是可以做别的事情，我不是说别人不能，我是说我是可以做别的事情。可是我16岁就立定心志要做牧师，我是立定心志要做牧师，16岁，而且我是打定主意这样做。啊，这里还有位置。这里还有位置，如果要过来的话哈，我是打定主意要做牧师。所以虽然我大学然后研究所成绩非常的好，可是我就一心一意，所以我就跟我那个时候我的女朋友说，我就跟我的女朋友说，我说如果你要嫁给我，我去先告诉你，我不会做律师，我不会做法官，我不会做教授，我在还没有真正的蒙召以前，我会找一个方式糊口。可是等我一旦神呼召我了，我就会立刻放下我的，无论我在做什么事情，我就会就开始牧会，我就开始牧会。所以我就是一个很想要把教会带起来的人，很想要把教会带起来的人。可是我看到那个教会的荒凉，教会里面的，还好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教会的光景，感谢赞美主，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光景，我也没有想要知道，因为我知道太多了，只有让我更难过，更伤心，更。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光景，所以 it's OK。你们千万不要觉得我知道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有的时候我到一个教会讲完道之后哈，他们就跟我说，我们教会谁跟你说了什么？没有人跟我说什么，我也从来不指桑骂槐，我只不会指着
出驴骂和
尚啊，我不会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是我在讲你。我先告诉你是圣灵在讲你了，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状况啊，我不知道你们的状况。但是这么多年了，我看到了教会，我真的是心非常的伤痛。今天中午我跟吴长老的女儿跟女婿吃饭，我们在饭桌上还在哭。 拜托了，六十几岁的人你还哭什么啊？对不对？我六十岁，他们七十几岁了，哭，说教会怎么会这样？今天他们两个还说，如果吴永长老今天还活着，有几个教会是跟吴长老非常有关系的，他一定去骂人，他一定会骂人。教会怎么会落到这个光景？非常的可怜。其实你们想想看，还有比教会更美好的地方吗？一，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对不对？耶稣基督已经除去了你跟我中间隔断的墙，还有什么你不能接纳我的？我就是再差你也能接纳我，对吗？你再不适合我也能接纳你吗？因为如果你我耶稣基督都能接纳，还有什么我们不能接纳的人？但是凭良心讲，咱们就把良心摸一摸，教会还有多少人你不能接纳？但是如果有一个地方是彼此接纳到一个地步，是我们中间隔断的墙都不是问题，你比较有钱，我比较穷，我长得比较好看，你长得比较丑啊，你的家庭很幸福，我的家庭不幸，你的孩子很会读书，我的孩子不会读书啊，你煮了一手好菜啊，每次都请我去吃，可是我只能请你在外面吃饭，我们中间有什么还不能接纳的呢？还有什么还不能接纳的呢？你的个性这么慢，我的个性这么急，你做事情犹豫不决，我做事情非常果断，这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就算中间有人是有缺点的，耶稣基督都已经接纳了我们，可是我们很难接纳别人，很难接纳别人，真的。所以彼此接纳是两下造成的新人。第二，教会是神的家，我们要看重的是关系，对不对？你我是有关系的，你我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已经跑了这么多的国家，住了这么多的地方，每一年飞来飞去，我今天刚才仔细算了一下，我上次见面到这次见面，我去了40个国家别哈，不是就次，不是40个不同的国家，是40个国家次以上。你想看我有多少的冲击打进来说，哦，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可是我住到每一个人的家里面，像我今天那个后十弟请我吃饭，他是比我小一点啊，请我吃饭，我老是不客气，他摆出来的东西我就吃了，我不会啊很客气，那这个我想吃我就多吃两口，那个我不是很爱吃，吃一口味道不是很合我口味，我也没关系，我就顶多少吃一口嘛，我不会说哎呀我下次给你留个好的印象，我下次你还请我吃饭，我真的不会。如果你接待我，你摆在桌上的我可以吃的我都吃，我也就把每一个人当成兄弟姐妹。今天我们就没聊聊聊聊聊又聊这个又聊那个，我也跟他的女儿说，哎，你做妈妈习惯不习惯？哎，辛苦不辛苦？就跟就我们是神的家，是我们是看重关系的，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是有关系的。你知道那种关系哈，是比亲兄弟姐妹还亲的关系，因为我们是流的一样的血。我们是流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我们那个关系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我知道一定很多人付出之后很受伤，很多人付出之后没有收到回应嘛，很受伤。我今天要鼓励大家，无论你过去有多少的付出，你受过多少的伤，不要退后，你就往前走嘛，你就是爱嘛，你就是付出嘛，你就继续一直付出嘛，你就是一直付出嘛，没有回应你就一直付出嘛，耶稣基督不也是这样子吗？我带来这七十个牧师当中，有三四十个都跟我说他们被背叛了，被他所带领的人背叛了，而且讲的背叛都是像出卖这样子的背叛哦。我就他们来跟我讲，我也跟他讲，聊完了以后我说，咱们的老师也是这样的，你要在这个名师之下，你要出高徒，就是跟老师最就一样了嘛。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是被出卖的嘛？今天还有一个人写心得报告，你知道这七十个人跟着我，加上他们的妻子140个人都要写心得报告的，每个礼拜都有作业，每个礼拜要读25页的书，每个礼拜读25页的书，要写心得，要放上来给大家看。有一个牧师就写说，他就说他上次碰到我，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回他一句。他讲到一些钱财的问题，因为他跟了我跟了8年了，他讲了一个钱财的问题， 啊。我说后来他讲了一句，他讲了一个观念，后来我就顶了他一句，我说哈，只是常有穷人与你同在，可是你的心里却不常有主。这个主任牧师啊，我跟他说常有穷人与你同在，只是你心里不常有主。他吓到了，你知道吗？这句话在他心里面放了三四个月，他那天写出来，他说当李长老讲我这样说，我觉得我好像犹大一样。他说我好像犹大一样。其实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越想像主，当我们越像主的时候，我们越生气，对吧？我们越想像我们的主嘛，当我们越像他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跟他一样，会有那个结果嘛，对不对？我们越生气了，我们越挫折，我们越难过，因为我们说要像他。如果你要像他到最后哈，就是会跟彼得、保罗一样的下场。他们两个是最像主耶稣的了，结果一个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一个把他头砍掉。所以我们必须抱着一个决心，如果我们要走到底像耶稣的话，那就要上十字架。所以我先讲传道人就好，其他弟兄姐妹不要讲你免得你太害怕啊。你本来就要决定要上十字架的嘛，你当时不是这样讲的吗？说我要跟随主嘛，对不对？那跟随主就要跟到十字架上去嘛，才是跟得到底啊。所以其实这句话其实是对基督徒说的，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对不对？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嘛。那背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是觉得我们负重不够背个十字架吗？不是嘛。那个背十字架最后就是我们把背十字架当成是一个重担，其实不是。背十字架的意思是你自己背上你的十字架，最后把你自己钉在上面。耶稣背十字架到后来的结果是自己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嘛，对吧？所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意思不是说主耶稣天天给我们难处增加我们的重担，不是，是最后要钉在上面的。哎，姐妹，你要考虑清楚，你还没有去报道哈，不一定要去报道，真的不一定要去报道。看，对，你不一定要去报道，你这个不要去念神学院是比较好的。嗯，我到欧华来读书的第一年，我说哎呀很好很棒，好好学好好学。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就说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学啊？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毕业可不可以？你出去。成绩最好的最爱主的我仍然把他赶出去，不要来念了，出去。他们就说李长老没有人像你这样子，一年级不赶我们，二年级不赶我们，三年级才赶。我说对啊，因为如果我赶你你还不走，那就是真的了。我赶你你还不走，你就是真的了。我最常跟他们讲的话是出去做做豆腐，种种青菜卖，绝对比做传道人，绝对比做传道人害的人还少。姐妹听一下啊，你们学校老师绝对不会跟你讲这个话的。可是我跟你讲，你做做豆腐卖卖豆腐，种种青菜卖卖青菜，你害的人绝对不会比牧师多，不会。因为你的豆腐做了坏了，别人会拿来退钱，你下次就会做对。你种青菜卖不掉的，回家打个蛋，你可以青菜蛋花汤你自己喝了，你还活得下去。可是你知道牧师传错道，讲错话，建立错教会，害死多少人？所以你还不如去卖青菜，你还不如去卖豆腐。所以我们啊，既然有一个这样子的神要给我们这样子的教会，我们应该何等的喜欢跟爱慕在那个里面，我们慢慢的往前走。啊，教会不会没有难处的，不会，你放心，不会没有难处的，因为我们跟撒旦，我们是去找撒旦的麻烦，跟他作对了嘛，对吗？他怎么可能放过我们呢？你混混日子，他也混混日子，你认真来了，他就认真来了，所以教会不会有好过的日子。可是我们却要在看到圣经里面的教会的样子，我们就要好好的做。所以，第一， 他是两下造成的新人，第二他是神的家，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是这样啊，拿出你的讲义，你不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吗？对吗？你不是有什么是教会？一两下造成的新人，二神的家，对吗？你这边应该有画一条线索，彼此接纳，看重关系嘛哈。你把这两个画起来，因为这里是一，对不对？这里有个二，对不对？然后这里有个一，有没有？你把这两个这样画，然后这样子过来，指的这个，这样画起来，指的这个，这个是什么呢？啊，我给你们看，教会是什么，就决定了教会需要什么。教会是什么，就决定了教会需要什么。好，当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又是神的家的时候，他就需要领导文化。所以下面这边的空格是写领导文化。领导文化，什么叫领导文化呢？教会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教会是有文化，我讲的文化哈，不是说 这些人读书比较多，不是。我讲的文化就是英文的 culture， 教会是有 culture 的地方。什么叫做 culture 呢？什么叫做 culture 呢？什么叫做文化呢？你们要不要啊？想一想哈，如果我给你一两句话讲一讲，什么叫做文化？我们说文化古迹，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地方是有文化的，请问这个文化是什么意思？
你是要讲那个领导文化的文化？
对对，就是文化。就会
我刚刚讲，你是要讲现在教会这个东西，还是要讲刚才什么文化古迹的文化？
就是当我们讲文化的时候，当我们讲说我们有美国文化，我们这样讲，我们是美国文化，哈，或者我们是中国的文化。还有呢，湖南是吃辣的地方，那是它的文化嘛，对不对？然后呢，湖南吃的辣跟四川吃的辣呢不一样嘛，这就是它有文化的不同，是不是？食物也是一种文化，对不对？我到印尼去的时候，我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印尼人都不吃青菜，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活得下去。可是呢，你把青菜拿出来，他们就说不一定要吃青菜啊，他们喜欢吃炸的，他们喜欢吃什么？你要知道，所有的文化都是有原因，是不是？文化是一定有原因的，没有一个文化的过程是没有原因就跑出一个文化嘛。所以我问你们，什么叫文化？生活习惯，还有呢？这个风俗，还有呢？那个是原因，对不对？有天气，是不是？天气可以导致成一种文化，对吧？还有呢？语言算是一种文化，对不对？还有呢？啊？地域 ，OK， 地域地区会有文化。还有呢？啊？艺术是一个文化。还有呢？环境有文是四种文化。还有呢？道德想法，是吧？道德想法是一种文化，对不对？生活。一种生活的一种表达 ，OK， 还有呢？信仰也是一种文化，一种 smell， 一种味道，感觉。应该不是文明，应该是文化，不是文明是讲人类的文明，那个是另外一个字嘛，哈 ，civilization 是不是？但是我们讲是讲文化，我们讲 culture，OK，、okay， 你知道文化哈？文化是一个。你们先不要管这个 ，OK？ 教会需要领导文化哈，教会需要领导文化。你知道文化哈，我为什么说神学院的老师哈不太能够教这个所谓教牧学？因为他都是读书的，他如果不读书很难读到博士，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他们读完博士之后呢，他们就赶快进到职场上面，因为他们不是。像你们有些博士是要一直做工的博士，你学理工的博士呢，你是要一直 实践嘛，一直实验嘛，你要一直 practice 嘛哈。你知道像我们这一种学法律的，学像我们这种人，或者是文学的，或者教神学的，他是不需要太多实践，因为我们讲的是理论的东西。所以神学院的老师，他可以把圣经研究的到某种程度，是不需要跟别人来往，他也可以研究出来。当然跟别人很多人来往，他会研究的更好，可是不需要也没问题。所以他们很难理解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一生呢参加个几个教会而已，他也不深入在教会的里面。你浅尝即止跟你深入去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吗？所以我那天是在海巡还是哪里我忘了，我就说我们教会是长老智慧，我们叫长老智慧，就是我们是属于政治上叫做寡头垄断，听得懂吗？他不是独裁的，他是五个人七个人他们就决定所有的事情，那跟浸信会的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所有的事情呢都是 top down 的，就是我们决定了，就七个人决定了，就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啊。跟浸信会的是上面是一个建议到堂议会做决定，然后再交给上面去执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叫做长老的，一做长老之后呢，我们有那个很多的那个卷夹，我就抽一个卷夹给他说你拿回去读，这样子。他读完回来说，问我说事情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啊，我说对哈，来收回来，我又再拿一个卷夹给他，就是很多的 case 是我们教会发展以来很多很多以前的历史的记录，跟一些个别的状况。当你做长老的时候，我就让你知道这些事情。当我们教会的很多长老知道的时候，有一个就说，我可不可以不要看？我说你不可以，因为以后还会重复发生这些事情，你必须要看你才知道。所以他看了几次之后，他就跟我说，我生不如死。第二个说我痛不欲生，就是他们都不肯看。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远远的比真实发生的事情少太多了。今天吴勇长老的女儿跟女婿我们一起吃饭，我就跟他说，我说以前吴勇长老讲的很多话我只是敬重他，我也是仰慕他，我也知道他是非常属灵的人，可是他很多的观念我很难接受。我就跟他讲，我说可是随着我年龄的增加，教会参与的深入，我越来越同意他很多的看法。其中一个看法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孙辈，不是他的儿辈啊，孙儿不是按照年龄算的，是按着辈分算的。辈分就是他下面有一代，我是他下面那一代带出来的人，所以我不是他直接带的，所以他没有直接，他我不是年轻的时候去吴长老带在身边，他一直跟我讲，我没有，我是他的下一代的下一代带的，所以他在我的面前或我在他的面前，我们是没有儿子跟父亲的紧张关系，对吗？我们是儿子跟孙子的不紧张关系，对吗？儿子跟孙子是不紧张的，儿子跟祖父爷爷跟孙子是不紧张的，可是那个儿子跟爸爸是紧张的，你知道。所以那个为什么爷爷会喜欢孙子吗？对，因为他是因为孙子是爸爷爷敌人的敌人，所以他们就好了。所以吴勇长老跟我讲话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设防，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个不懂事的人。我呢，如果是儿子，如果是徒弟对师父呢，有些事情他不太敢问，因为父亲那个师父脸一板，只要说一句话，哎，不是教过你了吗？就结束了嘛，对不对？因为我教过你了，你不记得吗？那个儿子问一次以后呢，就知道了，哦哟，不可以问。对不对？然后他就很小心说，这个可不可以问，想清楚，一问又顶回来，三次他就不问了。然后呢，这个儿子就觉得爸爸都不教他，或者徒弟就觉得师父不教他，其实不是，就那种紧张关系是天生的。可是我跟吴长老在一起的时候，吴长老什么都跟我说，因为我是小孩子，其实我跟他儿子年纪差不多，他最小的儿子比我年纪还小，比我还小。可是呢，我在他们家那当然是没有问题，我在他们家说都是兄弟姐妹，那跟吴长老是同一，就是他们下一辈。可是在属灵上面不是，我是隔一代。 隔一代呢，所以呢他不会叫他的，他不会叫他的徒弟来帮他开车，他不会。他的徒弟如果说，哎，不让我来，我去接你，他一定说不要。可是我去就没问题，你听得懂吗？因为我们这种就没有重要性嘛，而不浪费你的时间，他跟他的徒儿说。可是呢，我的话呢，反正我是不重要的人嘛，所以，哎，我是讲真的，因为我没有威胁，我没有利害关系，我也没有什么，他教我，我没学会，他不舒服，你听得懂吗？或者他教我，我超过他了，他也不舒服吗？不是吗？哎，你教了一个人超过你，你舒服吗？你少来了，你少在那边装得很谦卑的样子，我不相信。那是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人超过你，所以你还不紧张。你一定会紧张，如果有人超过你，特别是你的徒弟超过你的时候，你会有压力的。我今天也写了一封信给一个，不是，就是我是公开的，就是我们那个群组里面。他发表了，就是他读了一篇，我也读了一篇嘛，就同一篇，大家都读了。我们是全球100多个人读同一篇文章，哎，读完之后大家都把文章发上来嘛。发了以后呢，我看了他的东西哈，我就写说哈，深刻，我就写深刻，我都是深刻，看得够深了。我说我看完你的东西之后哈，我很紧张，我以为我已经跑得够快了，我以为我已经跑得够快了。我说看样子我得再跑快一点。不然说不定你要超车了，因为他看得很深刻。你知道这种本来是一个鼓励，对不对？这是不是鼓励？哎，我问你，这里面有没有一点点的危机感？有危机感吗？对不对？酸，还不到酸葡萄，就是危机感，你知道吗？就是说，哎，他怎么可以跑得这么近呢？他怎么可以跑得这么近呢？你知道这种本来是一个好事，可是在罪的人性，人的罪性里面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 chemical， 那 chemical， 所以很紧张。可是我跟我长老从来没有这种压力，因为我知道我这一辈子怎么追不到他，他也会觉得说小孩子不懂事没关系。他跟我讲了很多的东西，其中一个是他已经跟我讲了差不多将近10年了，就是在他最后下决定前，他就跟我说，他李弟兄，他要叫李弟兄，啊，李弟兄，他说哈，我知道很多人那个不对的事情，而且都是教会领袖，要不要说出去？我一听我就说什么？当然要说出去嘛，因为他做错了，他就要讲出来嘛，对不对？吴长老就说：“可是他现在人活着怎么办呢？”我说：“人活着讲出来，他就有悔改的机会嘛，对不对？”吴长老说：“我再想想看。”他绝对不会对他的徒儿说这个话，他绝对不会。他问我，因为我的答案无足轻重，我的答案 for reference only， 而且还 reference 都够不上，对不对？他不会去问他的学生这个问题。过了很多年，有一天他终于跟我说，他说李弟兄，我决定要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带进棺材里面，我不会跟别人说。中间差距10年了，他每次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说一定要说。他就问我说为什么？因为我都是在开车嘛，他都是在旁边。他说为什么？我就跟他说哈，大卫的丑事，神也把它写下来。大卫的丑事是不是写？亚伯拉罕的丑事是不是也写下来？彼得没做对也写出来，保罗没做对也写出来。保罗对马可不太好，最后也是间接承认吧。那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保罗那次对马可这样，可能太不对了。可能巴拿巴还对。我们今天读圣经不深刻，你如果你深刻的读的话，巴拿巴是把保罗带出来的人，那个是带出来的人呢。最后因为另外一个不成才的人，我们两个分手。你要知道那个不成才的人造成我们两个多大的压力啊，才会分手，对不对？那个保罗一定跟巴拿巴争到不行嘛。巴拿巴就说这样子好了啦，我带他走。保罗一定说那你就带他走吧，一定是这种结果嘛。到了老了，保罗说带他过来吧，我看看他。我说都写啊，我跟我长老说他们都讲了，为什么不讲呢？后来过了不久他又跟我说哦，很多人都已经死了。我说那可以讲了吧？吴长老说，他的儿女还在。后来他最后跟我说，我不讲了。他说我不讲，他说我就要让他过去。所以上次你们送的禁渊那本书拿给我看，我一口气全部看完了。我们讨论了一件事情，就是那种书到底要不要发表？啊，就是这个问题。可是我告诉各位，传道人 finish well 的比例非常低。被发现 finish 没有 finish well 的比例，被发现没有 finish 的比例不 哎，被揭发的不多，带到死亡里面去的很多。我们不是听了很多吗？什么某某人又怎么样，某某人怎么样？那个占所有传道人的比例不高，对不对？可是真正他们 finish away 的人不多，不多。现在在的华人当中，那些领袖们有多少是有问题的？我们并不知道。那我问你，我有没有问题？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就不会请我了，你对吗？那请我来了，你就不来聚会了嘛，对不对？听不听懂我的意思？那为什么这些人都还站在那个位置上面？为什么我们这些还站在那个位置上面？因为你不知道嘛。我今天我跟吴长老的女儿说，我说我也不会说出去。他们说你决定了，我说我决定了，我不说出去了。我本来想说劝劝，后来也没有劝了，也没有用，我都不说了，就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发现，慢慢我们生活我们的想法被改变，然后你知道这个就会变成一个文化，听得懂吗？它是一个文化。我请问你，教会的文化跟外面的文化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文化是一个我们大家的，或者说习惯，或者我们成自然，对吗？好，我现在把文化跟你们讲哈，什么叫做文化？我需要从这边来跟你们讲这个事情的缘故，就是因为只有你了解来龙去脉，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呢，你才会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一般人是不讲这些东西的，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教会要讲的东西。可是你不讲这些东西，我们就是架空在一个没有支撑的东西上面，我们讲那个是有困难的。当我把文化讲清楚之后，你就会知道教会的文化是可以塑造跟形成的。先讲什么叫文化，到底什么叫做文化呢？文化哈，文化有四个定义，在最简单的英文上面有四个定义。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 identity。 什么叫 identity 哈？我这样讲，就是文化的意思是对内有一致性，对外有特殊性，叫做 identity。什么叫 identity？ 你们英文 identity 翻成中文是很难翻的，很难翻的。identity 就是说哈，身份，对不对？什么叫做我的身份？就是我跟我里面是统一的，可是我跟你是不一样的，对吗？这是不是叫做 identity？ 对不对？还有 identity 是什么呢？ identity 是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什么叫 identity？ identity 就是我跟你，我是这个样子，你是那个样子。好，在群体里面有这个 identity 的问题。文化的第一个定义就是它是 identity 的。每一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 identity， 对不对？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不同的文化，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不同的文化。啊，下面一句啊，每个地区的教会有每个地区教会不同的，对吗？每个地区有每个地区教会的文化。不对啊，
应该说教会是一个全体性的，怎么会有地区性的
问题？我现在在讲，我现在是
文化，现在不是在讲语言人种，不是在讲这些，在讲文化。
对， identity 的意思就是说， identity 的意思就是说哈，你是这个样子，我是这个样子，表现是一定有文化，一定不同的。来，我举例哈，我先讲国家跟地区，你就会比较了解哈。啊，我讲讲哈，美国华人教会跟中国，我故意用中国的意思是说，我要把它分开来了哈。美国华人教会里面都是华人嘛，都是中国人嘛，对吧哈？跟中国华人教会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美国华人教会跟德国华人教会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德国华人教会跟西班牙华人教会一样不一样？我告诉你不一样的， identity 不一样的。好，等一下我会继续讲下去哈。国家也是这样。现在告诉你，你要到欧洲去玩哈，南欧吃饭最晚的是西班牙，晚餐九点正式开始，晚餐九点才开门哦。我讲正式开始是高级餐馆。他就是讲那个营业时间九点到一点。有一次下大雨， 8:57门口站了一堆人，我们都拿着伞，下很大的雨，倾盆大雨。那个是一个西班牙高级的餐馆，我们拿了大雨伞一直在那边等。它里面呢，那些 waiter waitress 就还在继续弄，外面下大雨，他完全没有一点怜悯的心，说来我给你开个门，你们先进来，没有。然后呢，外面的人没有一个人紧张，只有我们中国人紧张，就心想说雨这么大，你让我方便进去嘛，对不对？他没有的，他就，然后呢，所有的西班牙人都站在那边拿着伞，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然后就在那边就拿着伞就在那里。9:00到吊起来，他们门打开说哪一位是第一个来的？你知道吗？就有人说啊，你请进。然后他又把门，他没有锁起来，他又把门关起来，又开始。里面桌子很大，他就开始啊 ，no， 好了，你有没有定位啊？你有没有定位啊？然后怎么样啊？带进去，又出来说再来是谁？你神经病啊你！你要不要做生意啊？你听得懂？哎，我们中国人通通进来，对不对？反正里面位置够多。现在门口站的人比里面只有1/10，你为什么不让全部进来？不行，他就这样子。9:00开始吃饭，意大利8:00吃饭，法国7:30吃饭，德国6:30吃饭，荷兰5:30吃饭，英国5:00开始吃饭，北欧5:00开始吃饭。你知道每个国家都不一样，这叫做文化。什么叫做文化呢？文化就是你不习惯的时候你很不舒服，习惯的人是没感觉，对不对？所以有一句话是最好的说法，就是鱼在水里面从来没有感觉潮湿，因为水是鱼的文化，水是鱼的文化，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我到西班牙去哈，因为我已经去了10年，这样进进出出的。你知道哈，在西班牙吃饭，晚餐吃一餐，然后这样吃下来3个小时差不多，3个小时，快的话2个小时。所以我说，西班牙注定要落后，因为他可以吃这么久的饭。你知道德国人吃饭多快吗？德国人一个晚饭最多不会超过1个小时，不会超过1个小时。德国人正常吃晚饭40分钟，荷兰人吃午饭永远15分钟。That's why 你知道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它只有比台湾的面积大一点点，它是全世界的强国。我们不了解荷兰的缘故，是它是低调的奢华，他们里面很有钱。荷兰人有钱绝对不告诉别人的，他自己用就好了，不像有些人暴发户。那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都不一样啊、你如果到如果你西班牙住惯了哈，你一到北欧你去吃饭的时候哈，门都关了，结束了。所以每次有北欧的人西欧的人，这个东欧的人过来我们西班牙，我都会跟他们讲，那个 tea break 你一定要吃东西，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吃晚饭。有一次有一个人约我说，李长老，我中午来接你。我说好。那时候我刚刚去没多久，我知道他们吃午饭吃得很晚，所以我1点开始等吃午饭。他吃我吃饭，2点他没来，3点他没来，4点他来了，然后我已经气到不行，你知道吗？你4点吃什么午饭啊，对不对？他来了开车接我上车，说李长老，我们到海边走走。其实我一肚子火，你知道吗？我从1点等到4点，你告诉我到海边走走，然后就他真的带我到海边。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很 polite， 你知道吗？我就跟他到海边走走，然后他就边跟我聊边跟我走，看着海边说你看对吧对吧。我真的是我就想说你是几点吃早饭的，对吗？你为什么要到现在4点还没给我吃饭？可是呢，他们4:30吃午饭不算太晚。后来我就跟他开玩笑，我就跟他说哈，我说陈长老啊，我说哈，这是快5点了哈，他这是跟我说，我们去那家吃好呢，还那家吃好呢？我就跟他说，找一个地方我们吃饱了，晚上就不用吃了。我就跟他这样讲。他就跟我说，李长老到晚上还很久哎。 你知道吗？到晚上还很久哎，你五点了到晚上哪里有酒啊？我都开始吃晚饭了，他就真的他就快吃完，他跟我说啊，晚饭要十点才吃哎，现在才五点哎，你说的也有道理啊，你五点吃一个晚饭，对不对？你就吃到六点半好了，到晚上十点吃饭也还有三个半小时啊，你想看你早上八点钟吃饭到中午是不是还有四个小时而已？所以你不习惯嘛？所以每次北欧的人过来，我就跟他们说哈，晚中午吃饱饭以后，你下午 tea break 一定要吃。那他们就说李长老快要吃晚饭了，我说还早呢，还早呢，九点给你吃你就要很高兴了啊。好，因为这个缘故，这些是文化的问题。什么叫做文化？文化就是我的文化你会不舒服，那就是我的文化了。如果我们两个都没有不舒服，就是我们的文化。那这个很重要啊。那我告诉各位，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教会的问题就出现在大部分教会的问题没有出现在真理。其实出现在真理，我们已经无法处理了。耶和华见证人会、安息日会、摩门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处理了。我跟他，我简单讲，我没有力气跟你玩，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改变你，因为那是真理的问题。当我们说我头可断的时候，你知道他也是头可断了，对吗？你要我们去接纳摩门教的人，我们说我头可断，我也不进你的教会，你觉得他要不要进我们教会？他也是头可断了，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嘛。可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不在于真理的问题，今天教会问题是文化的问题。等一下我就会让你知道，当你到一个文化去的时候呢，你在里面很舒服，就是你的文化。如果你去不舒服，这不是你的文化。我们在亚洲的华人教会，我这样讲，都是早上聚会，对不对？那美国的华人教会呢？有些早上聚会，有些呢下午聚会。那下午聚会的为什么？你们早上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不对？早上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不早上呢？礼拜天早上你们工作吗？不是，是为什么？没地方嘛，你是被逼的啊！谁不喜欢早上聚会啊？可是为什么当时变成下午聚会呢？对吗？我们中国人没场地嘛。我们刚刚来美国，你们都不晓得，你们不是第一代的在这边建立教会的华人，你去问那些第一代的华人。就是说70年代60年代在这边建立教会没办法，因为我们没有钱建立自己的教会，我们只能用美国人的教会，美国人让我们用已经不错了，我们很高兴的说下午可不可以给我们用，好，两点，就这样子嘛。因为白天我们要聚会啊，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后来人多了，后来把人家挤走了，因为他人太少了，我们就把挤出去了，对不对？我告诉你都是这样子的，德国教会也是这样子啊，德国教会都是下午聚会啊，没有人早上聚会，因为德国人不可能把早上教会给你用嘛，那我们在德国买不起产业，所以我们就下午聚会，这是文化。所以呢，我第一次到西班牙去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拿着圣经跟一个弟兄去，他说我下午要讲道，我就跟他去，走到路上他跟我说，李长老，今天我要告诉你，今天是主日崇拜哦。我说今天是主日崇拜啊，他说对啊。我今天礼拜几？他礼拜二啊。我说为什么礼拜二主日崇拜呢？但他是不敢讲话，他头低低的。那我就拿着圣经，我就跟他一起走。后来我就说为什么礼拜二主日崇拜呢，我就问他们，我不懂啊。他就说因为我们这里全部都做餐馆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是我们的大日子，我们舍不得，所以我们规定全部人都是礼拜二做主日崇拜，下午五点半到七点，礼拜天不行的。他问我说李长老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神学院的标准回答是当守安息日，对不对？然后到了新约是七日的第一日，对不对？要守主日，对不对？那我问你，礼拜二晚上可以吗？礼拜二下午可以吗？那天我就不敢讲话，我就走，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是1999年，我就去完回来说呢，他又路上又问我说，他没有问我，是我自己跟他我说弟兄啊，我说我跟你讲，我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我也不敢说他对，因为我以为是不对的，你听得懂吗？我说我以为嘛哈，我也不敢说他不对，因为他变成这样一定有个原因，对不对？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我现在回答你。我说当你们灵命成长到有一天够壮的时候，你们会移回礼拜天聚会。我只能这样讲，我只能这样讲，我不能讲别的。这叫做文化。后来他们改回来了，感谢赞美主。可是呢，他们改回礼拜天呢，所有的教会都是五点半到七点钟聚会。为什么？为什么啊？都是五点半到七点钟聚会，他们改回礼拜天了。全部的教会，西班牙的教会，
他们吃饭是九点到凌晨一点。
好，对，因为他们白天他们都是做餐馆，所以他们早上起床的时间最早是11点。为什么？因为他们晚上是1点才关门，关门后要搞卫生，对吗？要清厨房，全部弄完2点，回到家洗个澡，坐下来吃晚饭是3点，就吃宵夜了，夜宵了，然后睡觉是4点，3点半到4点，早上11点是最早起来了，12点算正常。他们如果有开礼拜天有开餐馆的，你12点都要到餐馆去自己弄一弄，1点准备开门，1点半正式开门，开门营业到5点结束关门，稍微收一下，全部的老板带着他的伙计开车到教堂进来，5点半正式开始聚会，7点全部走光。为什么？7点开车回到他的餐厅，7:20到7:30进去，把门打开来，门还关起来，里面全部弄完了，赶快自己吃饭。9点钟8点半要开门，要开始营业，这样听得懂吗？所以这是他们的文化，他们文化，每一个教会的文化不一样，聚会时间是一个文化，这是一个习惯，那是一个习惯。大部分的文化是不应该受到价值判断，听得懂吗？大部分教会的文化不应该受到价值判断。我请问你，早上九点聚会比下午两点聚会更进钱吗？没有吗？没有啊。我们教会在台北的主日崇拜最多的时候，一个主日有8个主日崇拜，最早的一般是7点多开始，早上7点半开始。我以为我们已经够早了，在台湾，在台北。有一天我到印尼去讲道，到唐崇明的教会，很有名，叫做万隆福音堂，在你们洛杉矶都有分堂，万隆福音堂。我就万隆福音堂去聚会，唐崇明牧师看到我就跟我说，李长老，我今天帮你领会，把我吓死了，80几岁的人帮我领会。他们请我讲道，早上有四堂，早上有四堂。那他就跟我说，不是他，就是他们的同工就跟我说，李长老，你从第二堂开始讲起。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早上第一堂是五点半，早上第一堂是五点半。我说五点半主日崇拜五点半开始？他说对，而且五点半那堂人最多。你说奇怪不奇怪？五点半、七点，然后七点，然后九点，然后十点半，早上是四堂，五点半聚会。那我问你，哪一堂聚会比较近钱？完全没有啊，怎么会有哪一堂聚会比较近钱呢？对不对？那个是个文化问题。那文化，注意听啊，文化大部分没有，文化大部分没有对错。好，我先讲好这个事情，文化大部分没有对错。第二，文化的第二个叫做 security， 你在那个文化里面有安全感，你不在那个教会，你不在那个文化里面，你碰到那个文化就有不安全感，对吗？我跟你们讲说，西班牙正式吃饭是9点钟，你相信吗？你是相信我是不是？还是你相信真的有人晚上9点钟才？那整个 area， 你知道西班牙的那个国土是很大的哦，西班牙的国土等于法国的国土，等于德国的国土一样大，只是西班牙划在旁边，你不知道它那么大，它的面积是一样大的。你知道有多少人，包括阿根廷的人都是9点钟才吃饭的。阿根廷人，阿根廷是受西班牙最严重影响的，就是9点钟吃饭。那我问你，9点钟吃饭你习惯不习惯？你一定不习惯，没关系，我带你去西班牙玩的时候，你觉得你会不会习惯？ 我告诉你，你孩子不习惯，你孩子不习惯，因为你没有想过九点钟吃晚饭是什么感觉，对不对？而且你一进去啊，你坐下来啊，那个 waiter 五分钟不来你的桌子啊，你们在美国还习惯，你在中国你受得了啊？五分钟 waiter 还不来，泡他，对不对？五分钟不来他就叫他了，他过来，你不能叫他的，你在西班牙你不能叫跑堂的，他绝对不是忽略你，他人家有次序的。这个完了，这个完了，最后他就过来说喝什么？你开始点菜，他说哦，请问你喝什么？你说你开始点菜，请问你喝什么？你得先点喝的，喝的点完了，他进去搞了半天才给你弄上喝的，喝了之后呢，他又走了。你说我点餐，他说哦好，他又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吃什么？头道是什么？二道是什么？而且他们呢，头道上完了，你吃完了收盘，他到里面说二道开始，你听得懂吗？就他不会先跟你坐着在那边等，我们中国人的菜都满坐着等嘛，对不对？然后赶快吃快点，手脚赶快给你，对不对？他们反正一个晚上只坐一台，他们一台不转台的，就不换人的，他一个晚上就你来吃饭就三个小时，他就很慢很慢很慢很慢。我告诉你，你刚去的时候你简直快要疯掉，怎么有人这样吃饭呢？所以我因为我是十年才变成习惯的嘛，所以每次我请客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先跟他说，曾牧师你不要急，我们这里要吃饭是三个小时，你知道啊，那个每一个客人都跟我说真的还假的，我说真的，然后他就说这怎么可能呢？然后他在吃饭当中很 nervous。我问你，一顿饭吃三个小时，你要不要 nervous？ 啊，应该要放松，对不对哈？应该就是不是在文化里面了。我们在文化里面的是自然放松，没有应该的问题。所以我到那边呢哈啊，到还有到那边去呢哈，到那边去呢，你就是你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总问你说。白酒红酒哦，你说不喝酒哦，你要喝白酒还喝红酒说、哦、我没有喝酒哦，他就说他就点了白酒，然后拿来的时候呢，白酒是白葡萄酒，不是那个中国的白酒啊，是白葡萄酒11%啊10%啊什么，他就说他给你倒，你说我没有喝酒哦，真的吗？哦，他就开始喝白酒，然后呢你看菜上来了，他就上了红酒，他说红酒喝吗？啊，不喝酒。啊，你确定吗？啊，好，还是开始喝了。啊，他因为你不喝嘛。对呀、啊，对呀、啊。不是我请你吃饭嘛？是我请你吃饭了，我问你白酒红酒嘛？我请你吃饭了，你不喝我还是要喝啊。就是我请吃饭。不是不是威胁，就是我请你吃饭。请吃饭，他们中午也喝酒，晚上也喝酒，神学院也喝酒。我们神学院在那边跟西班牙的神学院在一起，我们中国人是不喝酒的嘛，对吗？啊，你知道，一有生日，这就放了酒。我就去问他们说，谁放了酒？啊，西班牙神学院院长放了酒。我说怎么会在那边喝酒呢？啊，对，我们这里喝酒的。后来我就知道了，你到欧洲去，你没有不喝酒的，这是他们的文化。完全没有罪恶感，也不是罪，真的也不是罪。可是你在美国牧师公开喝酒是文化问题，听得懂吗？我们这里没这个文化。我从开始到现在，你们没有一个人问我说李长老来杯酒吗？你们请我吃饭，没有一个人问我说来杯酒吗？但是如果你问我，我一定会告诉你说我在这里不喝酒，因为这是这里的文化。你要知道我花这么多时间跟你讲这东西是有关系的，因为等一下我一讲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文化是有安全感问题。好，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这样子，我们不要告诉他们，我们两个回去自己搞，因为这里有文化问题。那文化是一个文化在我们的习惯里面，注意听啊，文化在我们的习惯里面会成为，在我的文化里面看你的文化的时候， 我会觉得你犯罪，你软弱，你有问题。这次到海轩，海轩请我剥饼，海轩请我剥饼，我就跟请我剥饼的同工说，我说我原则上在外面不剥饼的。他问我为什么，我就说因为各教会有各教会的剥饼文化，我不讲剥饼真理。以前我讲剥饼是讲真理的，因为你知道有话直说，有和直说，有奥秘说，有纪念说，对吗？你不知道，我感谢主，你没有被影响到。你不知道就算了。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哈，我们基督教新教徒最喜欢批评别人了。什么？你还有话直说？那个饼会变成肉？那人家信义中几百年来，人家都是他是饼变成肉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辩论，神学辩论，就是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又怎么样。然后呢，你知道我到欧洲去，有一次要主持剥饼典礼，我吓坏了，因为里面有差不多七八十个教会在里面，七八十个教会里面有话直说，有和直说，有纪念说，有奥秘说，每个教会不一样。你要一起剥饼，你要讲错一句话，他就不领饼杯了。你讲错一句话，他就不领饼杯。所以那天有一个主持人，有一个主有两个人要负责剥饼杯的，我就去跟那个人说，那个人看起来就，你们知道吕正中吗？有一个圣经版本，他的孙子就是在 COCM 做总干事的，叫做吕什么，姓吕、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合作，因为他是英国，他搞不清楚欧洲大陆的复杂，华人教会的复杂，我就跟他说有剥饼，有乡里，就是有剥饼的，乡里的，正道的，主持的，我们两个要分四个，你要做哪一个？我就问他们，我敬重他嘛。我是地主，他是客人，可是他是 COCM 过来的，我就问他，他就说，我剥饼，我说好，剥饼最大嘛，对吧？我剥饼，我说好。过一会我就问他说，等一下要那个了哈，不，明天要那个了，所以我问你，你要剥饼正道？他就说，哦，我剥饼，然后我讲道。我说好，就后来我又问他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剥饼，我讲道，我主理。我就听懂了，我就说那我乡里，因为只有四个位置嘛。他一个人要做三个，可是后来我实在怕他把我们那个场子搞砸了，250个人在聚会，80几个教会，你剥饼剥错了你就惨了。后来我就去跟他讲，我说吕牧师，我请教你，您的教会是用什么观念在剥饼的？他看我说什么意思？你看他连神学都不懂，不知道有话直说，有和直说，有奥秘说，有纪念说，他不知道。后来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这里有话直说，有和直说，有纪念说，有奥秘说？他说什么意思？我说有的饼一剥就变成主耶稣的肉了，杯一注谢了就变成主耶稣的血了，有的是饼一剥又是主耶稣的肉又是饼，叫做和直嘛。有的是剥饼就是饼，可是是纪念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大部分美国华人教会的思考模式。我相信你不一定懂神学，可是这是你们的习惯，或者说是你们的文化。所以你知道你在你们当中剥饼的时候，你有安全感的，因为你不在别人教会剥过饼嘛，你听得懂吗？你要到别的教会去领饼杯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杯啊，你知道吗？他说就是说合格的人上来，你就跪在那边一圈。那个牧师啊，我还不是讲神父，我是牧师啊，是拿那个杯倒在你的嘴巴里面一擦，倒啊擦倒，他很厉害啊。他倒的时候呢，他不会倒超过，也不会倒不够，一人一口，一人一口，你知道吗？然后呢，旁边那个人就把那个饼呢放在你的嘴巴里面，放在你倒进去，放倒进去。我问你，你敢去跪在前面吗？你不一直担心，你知道吗？他会不会把我倒过头啊？结果一倒进去里面是酒，是葡萄酒，你真的没有喝过酒的人，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呢、他倒进去的是酒啊。你知道有的人是绝对不能分饼的，不能分杯的，不能分开啊、因为是一个饼嘛，一个杯，一个饼是要一个饼，无论2000个人也好，20个人也好，要一个饼拨开，一个杯要一个杯喝，完全不一样。后来我就跟着吕牧师说，你觉得后来他看我一眼，他就说啊，你剥饼。我告诉你，教会的文化，我讲一句啊，得罪不起。 不然大家就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我们以为教会都一样。没有，你误会了，先生，你误会了，没有这种事情的。那不然我问你，天主教多少年来，你先不要讲人家是异教异端，你讲太早，人家可以2000年来一直这样波饼，人家都没问题，为什么到了我们新教500年之前又说人家有问题了？那你说我们将来会不会有人说我们有问题？那我问你，你化子说、核子说、纪念说、奥秘说，都是有神学论证跟根据的，人家都是博士论文一本一本的写，凭什么我们这些小信徒就敢批评人家那好几个博士说化子说有问题？我们只能说化子说、核子说、纪念说、奥秘说，我倾向于什么说？要客气一点嘛，对不对？我问你，你读物理的，我随便批评一下物理，你感觉怎么样？你就说李长老不懂，少讲没关系，不会当你白痴的。我们不要批评人家，可是那就是文化，我不把它弄在真理的里面。是问题是，如果是真理，就有头可断、血可流的问题了嘛？如果你主张是个真理，那就很麻烦了。所以那天我拨饼的时候，你知道，我每一个句子都要先想好。我上去的时候，拨饼的动作做什么？我的考虑不是谁接受我，是这个动作有没有得罪哪一个人。只要没有得罪人，我就做这个动作了。然后我起身说：“这是主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那是身体嘛，对不对？我拨开的时候，我说：“拨开这个饼，是神为我们所做的。”纪念说：“阿们。”你知道吗？那个奥秘临在说的，这奥秘说的就是圣灵临在说的。我就说，当饼和杯递到你手上的时候，请你拿起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因为他听到前面那句话，他就 skip 后面那句话。可是有的人他听到后面那句话，他在拿哦。然后我说，当你吃进去的时候呢，耶稣圣灵天父就在我们当中。那个是奥秘说的人听到，哦，可以吃了。所以四说的人都吃了。你知道当那天吃的时候，非常多人流眼泪，因为那天没有一个人没有领饼杯。他们都知道隔壁那个人跟他是不同派不同别的，你知道吗？他看他也吃了，我也吃了。有一个人跟我说，我自己在欧洲分饼杯分了20年，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就是你知不知道这是个文化？很多人把文化升高到一个层次，是这个是对错问题，那你就一定要分裂，是不是？我问你，奥秘说、核子说、化子说的人是敌人吗？不是嘛？但是我们不舒服，这就是 security 的问题。你有没有安全感？你有没有安全感？我再讲一个习惯问题。我刚才不是讲西班牙的教会是晚上是5:30到7:00，5:30到7:00聚会吗？我刚刚去的时候，我非常不习惯。我们4:50我就坐在4:00多我们就到教会了，没有一个人。然后4:40、4:50我都坐在那边了，4:50、4:50都没有人呐、啊，只有领会的几个在那边。我一直回头，因为那个位置可以坐三百多个人，我一直回头没有人，我就跟旁边那个人说多少人聚会，他说你找了200多个人聚会，我说会不会他们因为是我，他们没有来聚会？好，李长老不会，都会来聚会的。58分还没人，我就非常的紧张啊，开始唱诗了。但因为门从后面进来，我也没有看，我就开始唱诗。等我上去的时候啊，他们唱诗就10几分钟就让我讲到，我一上去的时候全部坐满了。然后7:55、7:00一祝祷结束。我一站起来，旁边有几个人说李长老为我祷告，我就祷告，才不到10分钟，一回头教会一个人都没有了。我请问你，在美国教会会不会这样？美国华人教会会不会这样？你知道吗？刚才我来的时候，你们这里已经好多人在摆桌子、摆椅子，都弄好了，就在那边慢慢弄了。等一下，等一下是晚一点的了哈。主日崇拜你们不会马上散会嘛？对不对？他们主日崇拜7:00、7:05、7:10铁门就关了。我问你为什么？这是个文化。那什么造成这个文化呢？大家都要上班，礼拜天晚上7:00多是上班的时间，因为大家都要去那个餐馆嘛，就全部跑光了。 你知道，后来我所以每次有外勤讲员到西班牙来讲到来聚会的，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紧张，那个江长老，等一下到五点半以前不会有人来，五点半以后他们就来了，这样子。可是聚完会的时候呢，十分钟之后全部走光，所有讲员跟我说，李长老怎么可能呢？就是这样，这叫做文化。而且呢，我来你们美国。没有一次，我到美国这么多次，没有一次接机的人比我晚到的，没有。即便你有任何的理由跟问题，基本上都会跟我说，你好像像这次这个曾牧师来接我，我一到，我一下来他就写说我在什么什么地方，我已经到了，你拿到行李，你告诉我，我开过来，对吗？对吧？或者有的人是把车子趴好，然后过来接我嘛，对不对？你知道我到西班牙去，或是南欧，反正南欧哈，你就不用紧张的啦。我下了飞机等不到人，你知道吗？我气到不行，我就打电话，就是说，哎，那个詹姆斯，这个今天我到了，啊，你到了？哎，不是吧？我上飞机之前我才告诉你，我坐哪一班飞机，几点几分到？他就说你到了，好像我找到了。我就跟他说，他下面一句话已经这样子了，哦。我来了，我后来才知道我来了，是我准备要站起来，甚至他还在那边跟别人聊天，聊半个小时才站起来，叫做我来了。为什么？因为我后来知道了吧，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我就说，哎，那个某某人要来，要来，要不要去接机啊？要，一接电话就说，哦，对，你到了，好，我来了，这样子，还跟我们聊天聊了十几分钟，人家正在机场了，他还说我来了，然后呢？曾牧师跟我说他来了，然后呢，来了呢，不是他，是江长老来了。我这很简单嘛，我就跟江长老，哎，江长老，谢谢你来接我，是曾牧师请你来的吗？然后那个江长老一脸狐疑说，哦，不是。我说那谁请你来的呢？他说陆长老。那我打给曾牧师，怎么会是陆长老请你来呢？我就。那他们觉得你问这个问题是多余的，人接到了就好了，你听得懂吗？人接到了就好了，他们完全问。我问你，这个对于我们美国华人来说是不是不礼貌？不是不礼貌，是非常不礼貌，是非常不礼貌。可是他们没有的，他们不会的。后来我在那边十年了，我也习惯。你猜我怎么样？我到了机场，我就打电话，就是说曾牧师我来了，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他就好了，我就坐在那边，我就开始带书，我就带书了嘛，就开始看一页一页看。我不要紧张，因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没把握的，就看。等到他快要到时，他会打电话给你的，李长老你在哪里？这样子。有一次他就跟我说，李长老，请你到哪里来好不好？我看了，因为那是新机场，我完全没去过。他说你到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地方？我就跟他说，嗯，好。我说不过我不会去你讲的那个地方。然后他就笑，就说，那你在哪里？我就看一下我。这边我就说我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他说好，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到了。你听得懂吗？我这个不是不礼貌，而是我去找我找不到，可是他找我很容易。这个是他们的文化。要是我来你们这里，你们叫我去哪里，那就是我要去嘛。你告诉我 Terminal 6是不是？哎，不是什么？
往左
转。对，他告诉我说在什么什么地方，那你说这是美国的。因为我对美国更熟悉他的 style 嘛，所以我就还讲，我就说好，我知道了，你不用紧张。要是我在西班牙，我不会这样做的。我就要说哈，我就在哪里，你来找我吧。这就是文化，有安全感没安全感是一个文化很清楚的标记。第三叫做尊荣，尊荣 dignity。当你在你的教会的时候，当你在你这个文化里面的时候，你觉得有尊荣，有尊荣感，你觉得我们还蛮好的。截至目前为止，我刚才讲了一些笑话。是欧洲的文化，都是华人的；是西班牙的文化，是华人的。我问你，他的文化比较好，还你的文化比较好？真的吗？还是你心里面隐隐的想说，你看，还是我们美国人文明一点？你们那个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叫做文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都是这样感觉的。因为只有你的文化你觉得舒服，舒服的情况就带来安全感，带来安全感了之后你就有尊荣感。 有一次我带着一些孩子们去在法国那个南部有非常多的那个古堡，那真正的古堡，那都很漂亮的，有什么什么哪一个王什么路易什么几的什么的，说我就在很多小孩子，几个大男孩子进去，我就跟他们说在那个古堡里面是不可以讲话的，不可以讲话的。他就一直参观，一直参观，可是那孩子怎么参观那么久了，就累了，累了，累了。可是那椅子都不能坐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古堡嘛，你的东西都不能坐嘛。后来有几个孩子就累到不行，那我就说哈，也不能坐在地上，因为在法国这个地方你是不可以做这种动作，因为这是人家的古堡，是人家很 proud of 这个东西。后来到一个地方哈，有很多椅子都是用那个绳子这样拉起来，拉起来，因为不能坐嘛，但是大家保持那个原状就拉起来。后来有一张椅子是没有拉的，我就跟他们说，来，这个可以坐。我就跟他们跟小孩说这个可以坐，结果就有大人来跟我说，就是我们华人就跟我说李长老，这椅子都长得一模一样，应该不能坐。我说没有，按博物馆的全世界规矩，没有封起来的，没有说不可以摸的，就是可以摸的。不然他就是在门口说不可以照相，那你不可以照相的，说你不可以摸的，你是不可以摸的。可是呢，我说他这个没有，就是可以做。他说不太可能，我说你做没关系，这是全世界的公定的规矩。那小孩子和我挤在一起，真的，累得要死，对不对？然后就有个法国人走过来，看着很生气，就噼里啪啦讲，我也不懂法文，我就跟一个14岁的小孩子说，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做了他们的国宝，不能做的。后来我就跟小孩子说，你跟他说，因为他没有围起来，所以按规矩是可以做。但如果我们不对，就是我们对不起。不过因为没有人跟我们说不能做，所以这是可以做的。那个法国人气得跑出去，就把那个警卫找来。你知道他们是跑进来的，那个人指一指的那个警卫就跑过来一看，他就回头跟他说：“啊，这个是可以做的，他是反骨的，因为他知道有的人是受不了，所以他就故意做一个仿古的在那边给人家坐，一方面也给人感觉说我坐过这个古堡的椅子，那这不是就解决了吗？可是那个法国人呢，气到不行，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古堡，在一个多小时之内他没有离开我们他没有离开我们，他就一直跟着我们后面，因为有小孩子嘛，对不对？小孩子会想摸东西，对不对？他就一直这样看dignity尊荣。当我们的文化被侵犯的时候，我们会生气，我们会生气。你知道教会也有这种事情，教会里面的文化被侵犯的时候，我们会生气。我如果在你们这边说我很会喝酒，你可能会生气。如果我跟你说我很会喝酒，你会说我是个罪人。有一次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到了欧洲，到西班牙，那我听到他来了，我就跟他说：“哎，我请你吃饭。”他好，那因为我是不会请人家吃饭，因为我不太会点菜嘛，我不会西班牙文，我就找个弟兄说：“今天轮你请客了，这是你的privilege， 我让你请吃饭，因为他们都想请吃饭嘛。”所以我就说：“今天某某牧师来，哇，某某牧师，是我们这次讲友，对对对，我说他来了，我们请你吃饭，来请吃饭。”然后我们就到了坐下来，然后那个牧师就来了，就要找人去接他，接过来，接进来的时候呢，我就先问他，我说某某牧师，我说你喝酒吗？我就问他，他年纪也不小，他很会讲话，他就说李长老，我是耶稣的门徒。我就跟他说拿酒单，我就开始点酒，我说白的红的香槟啊，还随便，我就点，你们就知道我是会喝酒的，我很会点酒，我点完了就他就点上来了，我就说，他就说，哎，你怎么知道我会喝酒呢？我说因为你说你是耶稣的门徒嘛，因为约翰的门徒不吃不喝嘛，他是被鬼附的嘛，对不对？耶稣的门徒又吃又喝嘛，所以是贪食好酒的嘛，对不对？既然你是贪食好酒的，我就点酒给你喝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说我会喝酒，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是约翰的门徒还是耶稣的门徒，不过我是耶稣的门徒，我是耶稣的门徒，所以他说我就点酒给他喝。可是如果我告诉你说我很会喝酒，我没有说我一定这样子啊。如果我告诉你说你摆4杯酒出来，你倒好再给我看，我喝一口喝一口喝一口喝一口，就加州纳帕的酒， 这个阿根廷 Mendoza 的酒，这个意大利这个什么地方的酒，拿破里的酒，这个西班牙这个里奥哈的酒，你感觉怎么样？你没有，你不舒服，你觉得李长老怎么会这么会喝酒呢？这个有 dignity 的问题，有尊荣感，因为你侵犯到我的文化了。那当然现在是因为我在讲课你没感觉，如果你请我吃饭的时候，如果我跟你说我可以看一下酒单吗，你开始不太舒服了。然后如果我告诉你说哦，吃完了白酒也喝了，红酒也喝了，最后我说我可以来一瓶，我可以来一点 whisky 吗，你要不要昏过去呢？然后就我的名声就传开了，对不对？美国的弟兄姐妹都说我会喝酒，而且讲的时候还说你知道李长老很会喝酒吗？因为这是有文化问题。可是我在那一边，你知道所有的客人来，所有的包括什么什么台湾的什么沈正牧师啦，蔡丽珍周公和牧师康来昌牧师，什么人到欧洲来坐下来，我第一个问他说喝酒吗？然后喝酒了就喝酒，不喝酒了就不喝酒，你喝酒我也不会对外说，你不喝酒我也不会对外说，因为那个没有问题嘛，你听懂，这是文化问题。因为我没有被冒犯。第四，文化有 continuity 的问题，文化一定是延续出来的，文化没有一天造成的，是习惯才成自然的。今天的教会大部分的文化都是慢慢形成的，没有文化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文化都是慢慢形成的，文化都是慢慢形成的。因为这个缘故，好了，所以当我们觉得教会有一个文化，虽然文化大部分没有对错是非，对吗？可是假如有一个不是太好的文化的时候，你要改掉它，我请问你容易不容易？因为它有 identity 的问题，你要改我的 identity 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老一辈的跟小一辈的会有冲突，冲突其实是文化的问题，是 identity 的问题。我们这里全部讲中文，你为什么要讲英文呢？来，早期在这里是香港人跟台湾人，对不对？用繁体字，对不对？我问你，这位老一辈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改简体字的时候你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一定有，因为这是 identity 的问题， identity 的问题一定有。那请问，当你的文化，当你很安全感的文化被移动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不安全感？一定有不安全感吗？那不信你到欧洲来，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不安全感。吃饭你也不安全，聚会你也不安全，你说我们都是弟兄，对，你还是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因为你文化不同，文化不同。我会告诉你，你到那边去，跟你们在这边，你们在这边请我吃饭的方式，跟欧洲那边请我吃饭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你到我们那边欧洲去的时候呢，我一定用欧洲的方式请你吃饭嘛，因为我也找不到美国的东西给你吃，我也找不到美国的环境给你适应，我一定用欧洲的文化接待你，你不舒服啊。我礼拜天在这边讲到，我就先问，请问礼拜天的服装是什么？他们说我们这里比较保守，李长老你要把领带打起来，把西装穿起来，听说到你们那里去就不必了，还是要的，这个是文化问题。我为什么要穿西装打领带？我告诉你，我不仅尊重你的文化，而且我也怕我如果不穿西装不打领带你听不进去，因为你不安全，你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到每一个地方，我就问他说，我这次来的时候我问过了，我问海轩说我需要带西装来吗？我也问过你们这边说我需要带西装来吗？你知道海轩回答我，你可以不穿西装上去。还好第一天不是我讲到，陈世贤牧师讲到，我看他穿什么我第二天早上就穿什么，因为他比我更了解海轩的文化或者美国的文化。我来你们这边我就穿西装打领带来了，我就带过来了。可是有些地方我是不带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文化不是这样，我需要照你们的文化你们才有安全感。我告诉你，照你们的文化跟不照你们的文化，我讲的倒是一样的。 可是我如果不照你们的文化来做，你们听不进去那个道。这就是文化的安全感，还有尊荣感。我问你，我穿西装打领带讲比较庄重，比较讨神的喜悦，还是不穿西装不打领带比较庄重，比较讨神的喜悦？神又不看外貌，神看内心，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们看外貌，你们不一定看内心嘛。所以我就为了你要的外貌，我就做给你看。这个叫做尊荣感，这个叫做尊荣感。那这个一定不是一天形成的吧？不是，这是 continuity 的问题，这是多少年来累积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告诉所有的牧师，所有的长老，当你要改变一个教会的文化的时候，你不如把这个教会摧毁。你听懂我的用语吗？你不如把这个教会摧毁掉，因为你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一个长期在人里面累积出来的东西。其实这里面已经习惯到一个地步，你已经没有办法，你是没有办法的。那我再说，这里没有对错。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老一辈的哈，我已经算老一辈的了，你知道我现在叫老牧师啦。我们老一辈的人看到年轻人起来改革的时候，他不是要改我们，他不是要改我们，他是要适应现在。我们能不能放手？我们能不能说照他们的做？你知道年轻人他们不喜欢穿西装，他不然不喜欢打领带，他扣子要开好几颗，他才觉得这样比较庄重嘛，对不对？他就比较 fashion 嘛，对不对？他讲起来他比较释放嘛，哪里像我们这样卖把脖子绑起来这么紧，对不对？那是他的感觉嘛。可是如果说换他开始要当家的时候，或者我们要尊重他的时候，你就要放手嘛。你知道为什么有些教会搞到后来那个第一代跟第二代会冲突吗？这昨天今天早上陈世杰牧师打电话给我，就跟我谈第一代第二代在美国文化冲突的问题。我就跟陈牧师说，我说陈牧师，我说你们真的很辛苦。他就跟我说，李长老，你们需不需要我们帮忙？我们到欧洲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是真的需要，因为在这边有隔掉多少命了，对吗？为什么要让这个血一直流呢？我说来欧洲帮助我们，来欧洲帮助我们，因为这些都是这些都是教会的文化。大家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其实文化造成我们的隔阂，比罪造成我们的隔阂还要严重哎。因为罪很少被拿到台面上来讲，对吗？可是我们心里面就是不舒服对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这样来面对问题？所以什么叫做文化？什么叫做文化？文化就是怎么穿衣服是文化。我去 Saddleback 参加2001的时候，我带的衣服 我们就问说，我们要带什么衣服来？因为我们要去 Saddleback， 我们还要去那个疾风烈火的那个 Tabernacle 教会，我们还要去 Times Square Church， 纽约的 Times Square Church， 还有 Brooklyn 的那个 Tabernacle， 还有这边的这个Saddleback。 他发了一张单子给我们，到 Saddleback 的时候呢，穿什么衣服呢？像你们郑牧师这个陆长老这个的衣服就可以了。他们穿的还蛮花的，对不对？他们还穿的蛮花的，真的。这些衣服都是印尼的、夏威夷的，这是那边的哈，是属于土著方面才穿的。像我们这种就是属于 casual， 对不对？啊，这个是属于那种高级的美国人穿的，对不对？啊。像另外有一种穿衬衫的，就是在美国这个白领阶级的人穿的。那你看我们的想法是这样，你知道到 Saddleback 他们就穿这样。那天 Rick Warren 上来讲到的时候哈，穿了一个皮鞋，我们没有在开玩笑，你们可能知道他没有穿袜子，他没穿袜子，穿了一个皮鞋，然后把那个鞋子脚后跟这样踩进去。我去他们教会的时候，那一次的营会，那一次的是全世界各地来的3000个牧师来参加，他讲到照样这样子，就然后呢，穿个一个这样子的那个夏威夷的衫，里面连内衣也没穿，都被我们看到了。然后就穿那个鞋子就这样子哎，然后那个裤子就这样子，就像吊儿郎当的就上来，就讲到，我必须承认他讲的非常的好，可是我不是太舒服。可是我告诉你，加州很多美国教会都是这样子的。后来我们飞到了那个纽约过去，他们就告诉我们，今天去主日崇拜请穿西装打领带。 我们就穿西装打领带，一进去还好穿西装打领带，因为全部进去的都穿西装打领带的男生全部都是，然后我从那边吓坏了，那个黑人女的黑人啊，穿大礼服你知道吗，还戴那个帽子戴着，然后那羽毛这样子，然后到门口那个他们就说啊你们来着，然后来迎接过来的是一个这鸟不太合适，就是这个黑人是一个女的啊，走过来他就说你从哪里来，我说台湾，哎呀欢迎你，他就抱我你知道吗，他很胖，没有一个人，我这一辈子除了我太太以外没有人这样抱过我，他抱的时候是真的抱你知道吗，不是礼貌的抱，但还好是他抱我不是我抱他，他就抱了我，他说我告诉你我们这里有134个国家的人，我认识一个台湾人，他告诉我，他说你站在这里，我就把那台湾人叫来，哎，拜托几千个上万个人，他去哪里找，他说你站在这边了，你知道后来我就站了三分钟，我觉得我有点笨对不对，他怎么会找来给我呢，我就跑上去坐来，后来你知道吗，他真的就在那边一直在找我，然后后来就拉了一个人说来来来，就跑到我面前说这就是那个台湾人，你们是台湾人，就这样子，文化好，穿西装打领带却那么热情，你有看过吗，你要是告诉我说他穿个夏威夷的衫很热情我还说得过去，你穿着西装打个领带你那么热情，然后他还穿着大礼服他抱我，你觉得合理吗，这里没有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是个文化，怎么穿衣服是一个文化啊，再下来热情不热情是一个文化，我请问你们的教会热情不热情，热情的教会比较好还是冷漠的教会比较好，不一定，你知道在台湾哈，早期最冷漠的教会是台北信友堂，他们是不探访的，你说哪里有教会不探访，我做一个牧师我就不知道不探访的教会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探访的，因为这个缘故，因为台北有很多的人他不想去教会，他如果去教会他需要没有人认识他，所以他们教会因为这样多了好几百个人，如果你去过我们林森南路礼拜堂，我们林森南路礼拜堂有 几个大柱子，非常大的柱子，我们就最恨的那几根柱子，后来你知道吗，因为那柱子挡住很多人嘛，因为你知道这讲台在这边对不对，这样过去有两排柱子，那个柱子一个柱子都这么大，一个柱子挡的时候它是挡一排嘛对不对， 挡一个斜度，哎，它是整个切过去那整个都没有，可是后来我们就发现很多人非常喜欢柱子，他喜欢在柱子的后面你知道吗，有的人是不看着讲员是不会听到的，有的人一看到讲员就不会听到了，后来我们教会就有很多人是躲在柱子的后面，因为他不想看到讲员，那 你很难说哪一个比较好，所以文化是很难讲的，如果一个教会有责备的信息，这个是文化，我这种讲道的方式或者讲课，过几天要到你们退休会去了嘛，我这种讲道方式你们习惯吗，跟你们原来一样不一样，你习惯吗，我相信你刚开始一定不是太习惯对不对，哪有你这么多笑话，哪有你这么多故事的，你讲点道好不好，这个是个人不同的习惯或者我们说风格，很有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他的名字我现在忘了，就是那个 Times Square Church 的那个牧师，非常喜欢骂人，他说美国就是什么世界最大的什么冤首，是不是怎么念啊，所以美国是最大的罪恶的地方，骂总统，每一个总统他都骂，骂什么骂什么，骂弟兄姐妹，骂每一个都骂，他不骂人他不舒服，可是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多到上万人，因为有很多人欠骂到他那边去，但是那个牧师呢，他们教会有八个讲员，只有那个讲员大家喜欢听，其他讲员大家不是太喜欢听，可是大部分都是他讲到，你知道他们怎么样决定问题吗，不公布讲员，然后早上在唱诗的时候啊，八个讲员都在上面，因为等唱完诗所有人都坐定了对不对，讲员站起来你不好意思出去了吧，你不好意思出去， 所以我们那天正好他讲到，哇，我不知道他可以这样骂人呢，我就心里想说，如果是我这样骂人，那不得了啦，我们会友都被我骂光了。可是没有，他们人越骂越多，教会越骂越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文化是这样。然后后来完了聚完会，我们就因为我们参观嘛，所以他派了副牧师 associate pastor 带我们去参观，然后我们就很多问题一直问他，一直问他，然后所以我们受不了，我就问他，我就说你们的牧师这么会骂人怎么办呢？我就问他，哦，他说我们都很习惯了，很习惯了，还有哪天不骂我们觉得有问题啦？那我就说这么骂，那教会怎么会增长呢？啊，他就说啊，我带你们去看，他没有说什么。他们这个剧院这个剧场，然后后面还有一栋大楼是教育大楼，我进去我就不问了，我就知道我不用问了，人家不是靠骂起家了，人家后面那个教育系统那个门口的牌子，礼拜一几点到几点什么课程，礼拜二几点到几点什么课程，满满的儿童主日学早上几岁到几岁在这个教室里面满满的，就是整个。后来那个 associate pastor 说，好，我带你们参观，那个问题我就不多回答，我们去参观，参观完了我就没有话了，因为你所看到的文化是一部分，它另外还有一大部分是你没有看见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因为一个文化就去 challenge 别人，你懂吗？这是它不是这样子的，他不是这样。当然也有不好的文化，比如说也有不好的文化，比如说谣言。我问你，谣言是不是一个文化？我问你，一个教会里面有谣言是不是个文化？当然是个文化了，它这个文化它也是一种罪，但它是一个文化。我刚刚接我们教会林森南路礼拜堂的长老的时候，开长执会，应该是说我做接执行长老以后嘛，开长执会。我开长执会很奇怪，那个时候我们才三四十个，我每次提一个案子哈，有没有意见？都没意见，我就觉得很奇怪，都没有意见呢。然后呢，又提一个案子，又没意见，然后过，一直过，一直过。回去之后哈，我打电话，那个是1999几年的时候，我打电话没有一家电话是通的，听得懂吗？那个时候是不是手机？那时候是那种拨号的电话嘛，我打电话没有一个执事或长老家的电话是通的，都是 busy， 觉得很奇怪。就后来我终于知道了，开长执会大家不在那边讲话，全部回家讲。然后我打电话给他，他打电话给他说，你看李长老怎么这样处理事情，你说那个人为什么不讲呢？我说整个一个晚上电话都不通。然后难怪教会没办法推动事情，推不动了，怎么推不动？哎，我的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可是呢，电话打不通，那推行不了。那我就说 OK， 我现在知道了，就是大家不讲。那当然，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我就决定要改掉这个文化。我自己先做了几个月，然后我就告诉我们所有的长老们说，任何人在长执会之后打电话给你，接起来，他讲什么你都说哦，不回答任何问题，不表示任何意见，最后跟他说这种话其实在长执会里面说就可以了，然后就把电话挂，这样懂吗？然后呢，长老弄差不多了以后，就核心同工也弄，三年才停掉。这个还要有辅助设施哦，就是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我每次要讨论的案子呢，早几个礼拜就发出去了，到各部部长带着所有人讨论完了，有意见全部在那边反映完，然后我再让他们一起开一个核心同工会，全部开完了再送到党执会去，党执会只有通过不通过，大家有不同意见表达完，然后这样子以后我们教会从我上任之后四五年之后改成每一年只有三次党执会，每一次长执会两个小时，一年只有三次长执会，我们有100个长执哦，每一年只有三次长执会，每一次长执会两个小时，我们有10个部门，每一个部门给你5分钟 ，up to 7张投影片 slides 不可以超过，你有5分钟只有7张 slides， 你要报告过去4个月你们做了什么，未来4个月你要做什么，只有5分钟7个 slides。 然后我就营造那个气氛，营造那个气氛。别人报告的时候呢，我就很高兴，哎，怎么这么好啊？就这样，然后这样子，然后为再带动大家，以后在往后的几年之内，每一次开长执会，所有人都出席，很高兴，因为我的这个部门只是教会的十个部门里面的一个部门，我报告五分钟，我可以听到45分钟别人的报告。所有的议案都分下去，全部讨论完了，一层一层讨论上来，最后法规案、预算案、法规案、预算案、人事案才提到讨论事项，而且已经讨论了，讨论3个月了。最后他们说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这样子，所以我们教会的长执会是全教会同工最开心的一天，因为这十个人，这五个人是一个团，一组，不，每一个。部门大概都是10个同工，那10个同工他们对他们的部门工作是完全了解，报告的时候他们是非常 proud of 我们过去4个月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未来4个月我们准备做这些事情，而且报告完的时候呢，我就带头拍手，敬拜部报告的非常好，我就说啊很棒啊，这是太棒了，就这样一个报告，然后就是讨论案子，一个过一个过，那一天以后打电话到每一个人的家里，李长老什么事啊？没有，没事，我打错电话了，我这要试还有没有人在打电话，已经没有人打电话了，没有人打，所以文化改过来了多少年？我告诉你，大概4、5年。我就为了改一个长执会后不要再打电话，你在开玩笑？我告诉你，长执会后不要再打电话了，所有的话在长执会前讲，不然就长执会当中讲，长执会后不要再讲话了。这个用了4、5年，只改掉一个文化。当然我们不会一次就改一个文化，我们可能会改2、3个文化，对不对？可是你不能一次改5个文化，你们教会就翻过去了，不可以改文化。还有再来就是长执会怎么开等等了、所以来三个记起来。好的文化是什么呢？榜样优于教导。其实好的文化都不是教出来的，好的文化都是做榜样，做榜样。我现在在带那些主任牧师，我告诉各位，我每一次我说读一篇文章，他们读了我都写心得，我没有不写的，他们可以不写，我不能不写，因为我不能说你们都要写心得，当我讲的时候我要先做，我每一篇都发，我每一篇都发，你知道我比他们忙多了，但是我每一篇都发。今天晚上回去呢，我还要再写一篇，昨天晚上我没写完一篇，我今天早上起来写了一篇，写了一篇，早上写了一篇，今天晚上回去我还再写一篇，因为我别人读我也要读啊，所以榜样优于教导。第二，任何有任何的困难，有甚至有罪恶，甚至有问题，都用接纳来取代排斥。你先接纳他的软弱，他的无可奈何，甚至他的罪，你都先接纳他，接纳他这个人，因为当你接纳他这个人，他才有可能去改掉他的软弱，面对他的困境，甚至处理他的罪恶。不要排斥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应该被赶出去的，没有一个人，无论他多么的坏，他都不应该被赶出去。我们应该要接纳他，代替排斥他。你不要不喜欢他，因为主耶稣都还喜欢他的，所以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第三，在教会里面应该把大家都当成家人，而不是阶级。我在我们教会做了20几年的长老，我从来没有一次，从来没有一次跟我的同工或其他长老或其他传道人说，我是长老，我来决定。你是新手，你不知道的，我们教会有很复杂的东西，所以我来决定，你相信我。我从来没有用过一次，为什么？因为这就是阶级嘛。如果我用过一次，那别人以后也会用了，是不是？ 听得懂吗？如果我是长老，所以我来决定，那大家说哦，原来长老可以决定，那么我就努力做长老，有一天我要决定事情，这是叫阶级。牧师也是一样，我们不是，我是牧师，我比你懂，对，我不是说你比我不懂，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当你这样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阶级。当你用阶级的时候呢，它就形成文化。最好的文化都是家人的方式、接纳的方式跟榜样的方式，而不是教导的方式。其实主耶稣虽然有教导，我告诉各位，主耶稣你去把他做一件事跟教一个东西，你看他哪一个比较多？ 我告诉他做的比教的还多，而且他通常是先做后教，对吗？他先替门徒洗脚，他们才会说你为什么洗我脚呢？他没有先说啊，现在我要洗脚了，这叫做爱你们，开始洗脚。没有，他是先做后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做的比教的更有榜样，更快速的形成文化。我每一次成立一个新的小组，我六月中旬在中国大陆成立一个新的小组，成立一个新的小组，因为我已经成立了7个8个小组了，所以我很知道那个情况。我一到那边，每一个来的人我根本不认得啊，那因为是别人介绍的，而且都是经过再三的筛选，因为在中国大陆比较麻烦，筛选好确定了。来的时候我就看哦，陈牧师，我就把他名字都背下来，我每个都背下来，陈牧师长得怎么样，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我全部都对，然后背。那一来我就说啊，陈牧师你来了，我说山东来的，山东来啊，好好，欢迎进来。然后我会弄一个非常，你知道在中国大陆那个牧师跟牧师见面都蛮紧张的嘛，对不对？你哪里来的，对吧？你的背景是什么？我当时跟他们讲，我就叫那个帮我请的人都是非常，告诉你们放心来这边，来到这边哈，就坐在那边的时候，我自己坐就很轻松，我不会很严肃的跟他谈事情，很轻松。他们一看，因为他们不知道是我要跟他们那个，我找人去找的嘛哈，那都跟他们讲说，你们来一次就好，要不要来第二次你再决定，但是你来一次，路费你不用出，吃住你也不用管这样子。后来他们看到我就说，你是李长老吗？我说是。他说我看你的那个节目看很多年了，因为在中国大陆，因为他们没有很多的讲员嘛，所以他们有，你知道他们网络非常完整的系统，我所有的视频保存最完整的在中国大陆，在那个优酷什么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网里面，有我的名字下面所有我录过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录的那个他们都有，他们全部的系统。他们说我不是看过你的啊，可是他们觉得说我讲到就很严肃嘛，可是跟我在一起生活很轻松的啊。他就后来他们每天都 relax， 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以后还要来，就讲。后来他们说我们以后还要再来。吃饭的时候，我怕起先呢，因为你知道中国大陆也不是走中国大陆了，很多牧师哈是饭来张口，茶来伸手。我在中国大陆看到很多的牧师弟兄姐妹是服侍个半死，牧师最后出来像做官的一样。真的，我告诉你，讲台那个整个的位置前面有几张是首长坐的，牧师的座位比别人还大。北美你们是不喜欢这样，但是你们把牧师又看得太扁一点点，也不是太好。他们把牧师看得太高了，也不是太好。我在他们当中啊，我帮他们排，你知道吗？然后我每次都是，因为他们，因为我觉得要用餐巾纸嘛，我就每个去发，你知道吗？他们拿到我发的纸，他说老师，我说你不用纸吗？我就是很轻松说，你不用纸吗？用啊，那这样子给你啊一圈。每次吃饭就是我在发餐巾纸，然后就在那边弄。他们起先第一天通通坐在那边让人家服侍，到了第三天全部牧师起来排桌子排椅子，因为他们会认为说原来应该这样，你听得懂吗？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你榜样一定比教导更重要。一个人即使做错了，你就接纳他，到最后还是可以改变他。可是你不接纳他，我可以告诉你，你几乎不能改变他。因为当一个人被不接纳的时候，他已经受伤了，你任何做的动作他都把你解读成负面的东西。当你接纳他的时候，你即使想改他一些东西，他也觉得你是好心的，这样听得懂吗？所以不要用排斥的角度来看事情。那家人跟阶级也是这样。好，现在是9点钟，我们为了节省时间，9点15分来，我们再上课到10点就结束了。